主，当我们唱了这些诗歌，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动。我们看见第八世纪的诗歌今天传到你手中，一千多年以前有人在那里唱，转眼之间这么多年数已经过去，我们今天留在这个人间，我们感谢你，与他们一样都是你的儿女。
嗯，
他们已经走完了他们的路程，今天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实在愿意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着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好让我们与那些众圣徒将来一同欢乐在主的面前，向你歌颂敬拜，成就你在地上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做完你要我们做完的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等候，愿主的话坚强我们，愿主的话不突然返回的来造就我们，求主越过你仆人的软弱，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精神有力量，在主的话里面再一次受造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三十九章，
请大家看创世纪三十九章，
我们从第十九节念起，
从第十九节开始读，
读到第四十章的末了，
读到四十章的末了。
因为我想我们有些人可能信主不久，圣经不熟，所以我们还是要全部都读过它。
可能我们中间有信主不是很久的弟兄姊妹对圣经不是太熟，所以我们要将它全部读一次。
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九节念起，我们一起念。月色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月色下在监里，就是王取求的地方。于是月色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私欲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事尽都顺利。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劳碌酒政和膳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月色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被囚在监知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月色进到他那里，见他们有愁蒙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何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月色说，解梦不是出于什么，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们的梦告诉月色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取在法老的杯里，将杯塞在他的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我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索我，
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县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方白饼，
及其上筐子里
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神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府筵席，他仍就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
今天晚上我们要讲到，就是在逆境之中与神同行。
今晚我们要讲到在逆境当中与神同行。
我们已经讲到与神同行不是一个理论，
我们已经讲过与神同行不是一种理论，
也不是一个很飘渺的道理，
也都不是 一种很飘渺的道理，
有实际上的记号在这些人的身上，
是有实际的记号在这些人的身上，
借助这些记号可以衡量我们自己，
藉着这些记号我们可以衡量自己
是否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是否一个与神同行的人。
第一个记号就是有分别为圣的生活，
第一个记号就是有分别为圣的生活。
第二个记号就是常能够向主说：主啊，我在这里。
第二个记号就是能够常常对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这样的人。第三个记号就是能够承受得住打击，
这种这人。第三个记号就是能够承受得起打击。
第四个记号就是能够胜过凶恶的试探，
第四个记号就是能够胜过凶恶的试探。
这一切力量的泉源就是将来的荣耀，
这一切的力量的源头就是将来的荣耀。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看一看这种人的遭遇，
今晚我们继续来看这种人的遭遇。
常常不是很容易的一条道路，
常常不是一条很容易走的道路，
而好像是有一些每况愈下的遭遇，
而是有一种每况愈下的遭遇，
好像诗篇八十四篇所说的，
好像诗篇八十四篇所说，
他虽然向往锡安大道，
他虽然向往锡安的大道，
但是他走的路却是经过流泪谷，
但是他所走的路却是经过流泪谷。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词句，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词句。
我们知道锡安是在众山之上的，
我们知道锡安在众山之上，
我们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往着那个方向来走，
我们应该说是越走越近，越走看得越明，
应该是越走越近，越走得就越看得清楚。
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诗人在那里告诉我们，
虽然他是往前走，
虽然他是往前走，
但是要经过流泪谷，
但是他是要经过流泪谷，
所以有一段的经验，
需要有一段的经验，
好像很长一段的经验，
似乎是 一段很长的经验。
他失去了目标，
失去了目标，
因为是往这个山谷里头走，
因为向山谷里头走，
应该是往上走的，其实是往下走，
应该是向上走的，但如今竟然向下走，
应该是看得更清楚的，现在看得越来越黑暗，
应该是看得更加清楚，现在竟然越看越黑暗，
应该是满有欢乐的，现在是流泪谷，
应该是满有欢乐的，现今竟然来到流泪谷。
在这样一个处境的里面，
在这样的处境的里头，
常使我们会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
常常使我们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
是不是我们的神把我忘记了，
是不是我们的神将我们忘记了呢？
是不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是不是有什么意外的事使到有这样的改变呢？
弟兄姊妹，在这个时间我们心智要十分坚定，
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的信心要非常的坚定。
在这里约瑟给我们再留下美好的榜样，
在这里约瑟给我们留下一个很美好的榜样，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胜过一次的苦难以后，
千万不要以为胜过一次苦难之后，
我们以后就常常会胜过苦难，
以为我们以后就会常常的胜过苦难，
不要以为一次得胜的人，
不要以为一次得胜的人
以后就是常胜将军，
以后就是常胜的将军，
好多时候来事实恰恰相反，
好多时候恰恰是相反的。
比如说你穷过一次，
譬如讲你穷过一次
啊，你以后出来了，
你以后出来了，
你以后怕不怕穷啊？
你以后仲怕不怕穷呢？
我发现有的人更怕穷。
我发现有啲人仲怕穷，
哇！穷的滋味不好受啊，
因为穷嘅滋味唔好受
的。所以以后我孤寒得要命。
所以以后咧，孤寒都要命。
因为他怕再穷嘛。
因为佢怕再穷。
比如说你有一次 accident 啊，开车。
假如讲你有一次开车有意外，
啊，没有撞死，
但系冇撞死，
但是吓死啦。
不过咧吓到要死啦，
以后不敢开车了，
以后就唔敢再揸车。
那一次没有死，以后应该更大胆咯。大难不死，后有必有后福嘛。
应该就那次不死得应该更大胆，因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或者有一次车祸以后都不敢开车了，
但很多时候试过一次车祸之后就不敢再揸车了。
比如说你生过一次病，
又讲如果你生过一次的病
啊，医生把你医好了，
医生将你医好了，
下次再生病怕不怕？
下次又生病你怕不怕呢？
病又发了，
病又复发，
哎呀，脸都青掉了，
个面都发青了。
病不是不怕的，
病是很可怕的。
你去传福音，
你要传福音，
哎呀，起先不肯，
初初就不肯的。
后来啊，去吧。
后来就说好了，去了。
你去啊，传福音，给人骂了一顿，
怎么知被人大闹一场，
甚至给人打一顿，
甚至被人打一场。
第二次牧师说，谁愿意传福音的？
下一次牧师再问，哪个去肯传福音？
恐怕挨过打的不大敢去了，
被人打过那些就不敢去了。
所以一次得胜，
所以一次的得胜
不一定是以后都得胜，
不是一定以后都得胜。
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人都是软弱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约瑟就是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看见约瑟就是有这样的经验，
他为儿子被卖为奴，
他是以儿子的身份被卖为奴，
他得胜了，
但是他得胜了。
哦，我想他总盼望神给他从苦境转回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看见似乎神是将他从苦境带回来 的时候到了。
可是刚刚认为从苦难里出头的时候又下去了，
但是怎么知道好像刚刚从苦难出头的时候又跌回去了，
不但下去呢，还下去得更下，
不止下跌下去，还要跌得很深一点，
比从前的地位更惨，
比从前的地位更惨。
我们读圣经好像就下监就下监了，有什么苦呢？
我们读圣经读到你说坐监就坐监，没有那么苦啫。
因为你不是你坐监，所以你不觉得苦。
但因为不是你坐监，所以你不觉得好苦。
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实在好苦。
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想的时候，其实就好苦。
我们来看看诗篇105篇，稍微有点形容。
我们看看诗篇105篇，有稍微形容一下。
诗篇105篇17节到第19节。
诗篇105篇
17节到第19节，
17到第19节，
736页，
736页。
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我们一起念，
我们一起读。
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聚，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这里你就知道约瑟是怎么样坐监，
这里就看见约瑟是怎样坐监。
他不但是被囚在一个监房的里面，
他不只是被囚禁在一个监房里头，
并且人用脚镣铁链把他锁住，
并且人用脚镣铁链将他锁住，
后来还要他去服侍其他的囚犯，
后来还要他服侍其他的囚犯。
他可以说是囚犯中的囚犯，
他可以算是囚犯中的囚犯。
一个最好的人成了最受冤屈最受痛苦的人，
一个最好的人竟然成为一个最受冤屈最受痛苦的人。
弟兄姊妹，要你觉得在生活之中最难忍受的事，你认为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如果问你在一生里头最难忍受的事是什么呢？
那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怎样，
但我知道我的反应认为不自由是最痛苦的。
我的反应认为最不自由就是最难忍受的事。
这个罗曼罗兰说，不自由无宁死啊。
罗曼罗兰说不自由无宁死。
这个比死还难过。
比死还难过。
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不自由是最难忍受的事。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得到自由是最难忍受的事。
你现在不知道不自由是什么味道，
你现在不会知道不自由是什么味道，
因为你在美国太自由，
因为你在美国太自由了，
所以你不晓得那个味道，
所以你不会知道那个味道。
只有当你失掉自由的时候，知道自由的宝贝。
只有等到你失去了自由之后，你才会体会到自由的宝贝。
现在约瑟是落到一个最不自由的境地里头，
如今约瑟落到一个最不自由的境地里头。
在这样一个遭遇的里面，我们看见他受到最大的冤屈。
在这样的待遇的里头，我们看见他受到最大的冤屈。
我们知道一个洁身自好的人，
我们知道一个洁身自爱的人，
那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名誉，
最看重的就是他自己的名誉。
一个圣洁的人，
一个圣洁的人，
最怕别人轻看他，
最怕别人看小他。
但是在这里呢，这一个最有行为最有道德的人被人诬告。
但是如今一个最有行为最有道德的人竟然被人冤告，
不但是无中生有，简直是颠倒是非。
不单是无中生有，其实直情是颠倒是非。
当他被下到监牢的时候，大家都用轻视的眼光看着一个外国人犯罪的分子。
当他被下入监牢里头的时候，所有其他人都用轻视的态度看这个外国的囚犯。
我相信他刚下到监牢那些眼神他当然受不了。
当时我相信他入到监牢看见那些眼色一定受不了。
那么另外我们看见他内心里头一定会有很多的疑问，
相信他内心里头也都有很多的疑问。
我们知道所有从古到现在的人都有一种观念，
我们知道从古到现今人都有一种的观念，
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你看见这个约伯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来劝告约伯的，
你看见约伯三个朋友就是这样来劝告约伯的。
约伯气得要命，
约伯激得要命，
因为这三个朋友定他的罪是因为他受苦是因为恶报，
因为他的朋友定他的罪，话你这样是恶有恶报。
其实约伯何必气呢，他自己也是这个观念。
其实约伯什么激气呢，他自己又是一样的观念。
那如果他不是这个观念，他不必生气呢，
因为如果他不是有同样的观念，他根本不需要生气，
他应该没有问题呢，
怎会有问题呢？
所以问题就是说，我是个善人，为什么有恶报？所以气死了。
他就认为他自己一个善人，为什么我有恶报？所以他先激气。
那么这个约瑟也是一样的，他也有这样的观念。
这个约瑟也是同样的情形，他也都有这样的观念。
为什么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不能够找到答案？
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上面找不到答案呢？
他就是因为这个观念，所以尽力的为善。
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观念，所以他尽力的行善。
但是他的善得到什么呢？
但是他的行善得到什么呢？
从他的经验来说，
从他的经验来看，
他不做善事没有问题，
他不行善是没问题，
但是他做善事倒有问题了。
反而他一行善事的时候就出问题，
他对于哥哥对于家庭负责任，
他对哥哥对家庭负责任，
结果呢他有了问题了，
结果反而有问题。
他对这个女人的引诱他不愿意行恶，
他对这个女人的引诱他不愿意行恶，
结果他有问题了，
结果反而有
问题。如果他迁就他呢，他可以没有问题，
如果他迁就一下他可能没问题。
到底这个教训怎么回事情啊？
究竟这个教训是什么一回事呢？
到底这个人在地上是不是可以为善的？
究竟人在这个世上是不是可以真的行善的呢？
行善是不是行得通呢？
行善是行得通的呢？
在他的感觉到好像是行不通的，
对他来说好像是行不通了。
再有他是一个有梦的人，
再加上他是一个有梦的人。
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我对这个经验与梦是相反？
为什么我现在的经验与我的梦是相反呢？
你知道没有梦吗？ 还不大难过。
你要知道如果他没有那些梦反而没那么难过，
因为反正命运就是如此咯，
反正我的命都是这样的了。
但现在有一个梦说他的将来是荣耀的，
但是他有个梦说他将来是要荣耀的。
为什么不得荣耀反而羞辱这么多呢？
为什么现在不单止不得荣耀反而这么多的羞辱呢？
到底这是真梦是假梦啊？
究竟是真梦还是假梦呢？
是幻想吧，
可能是幻想
是谎言吧，
是大话
或者是神是给我梦啊，结果神忘记掉，
可能是神给了个梦之后他忘记了。
这个小约瑟神不会放在你在眼中，早已经把你忘记掉了。
这个小约瑟神都不放在眼里，一早就忘记了。
那到底啊这个神现在他在想什么呢？
究竟神现在在想什么呢？
可能我这个人太天真了吧。
哦，可能我呢个人太天真了，
太老实了，
太老实了，
所以啊，不要做好人嘛，
以后都系唔好做好人啦。
再重要的这一个苦难，似乎是没有出头的日子，
特别系喺呢种咁嘅苦难里头，都系冇出头噶啦。
为什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点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哦，他实在想不通，
佢实在系想唔通。
你知道长期的苦难，
你要知道长期嘅苦难，
对于一个血肉之体是很难忍受的，
对一个血肉之体实在很难忍受的。
在这样的苦难之中，
在这种苦难当中，
好多人都会倒下去，
好多人都会倒下去。
我们就是说约伯就是如此，
约伯就是这样了。
比如说魔鬼第一次打击他，
譬如讲魔鬼第一次的打击他，
非常厉害，
非常的厉害。
哇，有四个仆人连续的来报信，
四个仆人连续的来有报信。
啊，首先告诉他所有的羊群没有了，
首先告诉他所有的羊群没了、
哦、后来牛群也没有了，
后来牛群也没了、
哦、骆驼也没有了，
最后骆驼也没了，
就是说十个儿子都没有了，
然后还十个儿子都没了、
哦、那个灾难的事突然之间从天而降，
那些灾难好像突然从天而降、
啊、让他措手不及的在那里承担这件事情，
好像他在那里措手不及的承担这一切。
但是呢，这个约伯承担住了，
但是约伯承担得住，
虽然他难过的把衣服都撕裂，
虽然他难过的将他衣服撕裂，
但是他仍然在地上下拜，
但是他仍然能够在地上下拜。
哦，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
他说赏赐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因为他一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坚强的信心，
因为他一直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所以突然来的灾难呢，他挡住了，
所以突然而来的灾难他挡住了。
但第二次魔鬼打击他，
但第二次魔鬼打击他，
让他从头顶到脚掌都长毒疮，
从他头顶到脚一全部全身长
日夜不得安宁，
一夜都不能够安宁，
没有痊愈的希望，
完全没有痊愈的希望。
第二次的打击，
第二次的打击
性质跟第一次不一样，
性质跟第一次不一样，
是个长期的灾难，
是一个长期的灾难。
在第一次突然打击之后，来一个慢性的折磨，
第一次打击突然过了之后，来一次慢性的折磨。
这个时间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受不住了，
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受不住了，
谁受不住了？
边个受不住呢？
约伯太太受不了了，
约伯的太太受不住了。
我常跟一些同学讲这个约伯记，
我常常同啲同学讲嘅约伯记，
我问他们说约伯太太灵性好不好？
我问佢哋约伯太太灵性好唔好？
啊、有些姊妹也说不好不好，
有啲姊妹咧就话唔好唔好。
你看那么软弱，
你睇佢咁软弱。
我说你来当约伯太太好不好？
我等你嚟做阿约伯太太好唔好？
啊，灵性好得很啦、啊，
灵性非常之好。
你看第一次打击啊，约伯站住啊，约伯太太也站住了。
你睇见第一次嘅打击，约伯企得住。约伯太太也都企得住。
如果约伯太太站不住的话，他一定啊早已经想话了。
如果约伯太太第一次企唔住，佢老早就已经讲说话了。
但是在那个里头呢，他跟约伯同心承担得住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同约伯同心承担得住了。
哦，给他的丈夫多大的安慰和扶持，扶持。
给他丈夫好大的安慰同埋扶持。
但是第二次看见丈夫这么苦，他受不了。
但是第二次看见他自己的丈夫这么苦，他受不住了。
他说你还相信你的神证吗？弃掉神死掉吧。
他说你还相信你的神吗？弃掉神死掉好吧。
他觉得这个约伯死了比活着还好，
他认为约伯死了比现在活着还
好，他认为神太残忍了，这样苦待我的丈夫，
他认为神太残忍了，这样苦待我的丈夫，
所以他的信心垮下去，
所以他的信心塌下来了。
约伯虽然这个时候责备他的妻子，
当时约伯责备他太太，
但是约伯牢骚多得要命，
但是约伯自己牢骚多得要命，
一肚子的冤枉，
一肚子的冤枉。
你看他讲的话，唉，这个孩子很有意思了，
你看他讲说话，他说唉，那个孩子非常之有意思。
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也不从他手中得祸吗？
他说难道我们从神得福也不是从神得祸吗？
意思说算我倒霉就是了，
意思说算我倒霉算了。
有什么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呢？
上帝就捡到我了，
上帝刚刚拣中我了。
但是啊，他后面很多的话说出来了，
但是后来他很多后面的话就讲出来了。
这个长期的苦难实在是很难忍受，
长期的苦难实在很难忍受的。
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不明白，
我们常常不明白，
神爱我们，
神爱我们，
为什么让人受苦？
为什么让人受苦呢？
受苦越久之后，
受苦越 越耐之后，
我们又更不明白，
就更加不明白
神为什么让我受这样的苦，
神到底为什么要我受这样的苦呢？
这么长的苦，
这么长的苦呢？
这么这个人都急得要命了，
这样真的人急到要命了。
但是神不着急呢？
但为什么神一点都不着急呢？
你看人看见我们都流眼泪了，
别人看见我们这样都流眼泪了，
神还不受感动，
但神都不受感动。
神啊，你到底有心没有心啊？
神啊，到底你有心还是没心呢？
你爱不爱人啊？
你究竟爱不爱人呢？
你是不是慈爱的？
你是不是慈爱的呢？
在这个时间魔鬼就容易做工，
这个时候魔鬼就最容易做工了。
到底神为什么这么做？
到底神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好多时候来要问个清楚，
好多时候我们要问个清楚，
神为什么做呢？
神为什么这样做呢？
神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神知道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虽然不知道，
我们虽然不知道，
圣经借着这些古圣先贤，现在让我们知道。
圣经藉着古圣先贤，如今让我们知道。
我们来看三处圣经。
我们来看三处的圣经。
第一处，请看以赛亚书。
第一处，请看以赛亚书。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五章。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八节九节。
八和九两节。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在旧约圣经867页，
旧约圣经867页，
旧约圣经867页，
旧约圣经867页。
我们最好这几节圣经你把它记得，作为我们以后的帮助，
或者你们将这几节的圣经记得，作为我们将来的帮助。
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读。
55章8节9节，
55章8、9、2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从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再看一处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后面以赛亚书后面耶利米书29章第11节。
再看一节圣经，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
在旧约920页，
旧约920页，
耶利米书29章11节，
耶利米书29章11节。
我们再一起念，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过后有指望。第三处圣经，诗篇139篇，
诗篇13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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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节，
第17节，
761页，
旧约圣经761页。
诗篇139篇第17节，我们一起念，
一起来读。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
其数何等众多。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待我们，
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神也不告诉我们，
神也都不告诉我们。
但是并不是神不知道，
但并不表示说神不知道。
感谢神，圣经现在告诉我们，
感谢神，圣经如今话俾我哋听，
我所做的你当然不知道，
我所做嘅你当然唔知道，
我做的事情你样样都知道，你比我更有本领，
我所做嘅事情你样样都知道，你咪比我仲有本领，
你根本也不需要学信心啦，
你根本亦都唔需要学信心啦，
你的真相我也不能够知，你也不知道，
你自己嘅真相你亦都唔知道，
所以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所以神话，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他的作为是高超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平凡的，
他的作为是高超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
想象，所以将来他成就的事是奇妙的事，
所以他要成就的事是奇妙的事，
是我们没有方法想象出来的，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出来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心里也没有想到的，
是眼睛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甚至心里都未曾想过。
你以为不知道就是神不合理吗？
你以为不知道就是 神不合理吗？
你以为你不知道，所以神就没有管你吗？
你以为你自己不知道，神就没有管你吗？
把你忘记了吗？
以为神将你忘记了？
不会的，
不会的。
神说我知道我的意念。
神说我知道我的意念。
我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向你做。
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向你这样做。
我最终的目的是要你最后有指望。
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在日后有指望。
在我的心目之中对于你有无限量的意念。
在我心中对你有无限的意念。
大卫说你向我怀的意念何等众多。
大卫说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有何等的众多。
他把我们放在他心的里面，有很多的打算，有很多的思想。
他将我们放在他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打算，有很多的计划。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都是他的心肝。
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他的面前都是心肝，都是宝贝。
他所有的意念都是要我们成为尊贵。
他所有的意念都是要我们成为尊贵。
照样今天神让约瑟要他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照样神要让约瑟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所以用奇妙的方法来对付他，来造就他。
所以用奇妙的方法来造就他。
他知道的固然有神的美意。
他知道固然有神的美意。
他不知道的更有神的美意。
他不知道的更加有神的美意。
神实在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
神是一位何等爱我们的神。
他不因为我们埋怨他，他就把我们放弃。
他不会因为我们埋怨他就将我们放弃。
有的时候我们对人好，人不理解，我就不向他做工。
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人好，但人家不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放弃向他做工。
神不是如此。
神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不了解，我们埋怨他。
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埋怨他。
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但是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做。
所以他按照他的爱心要造就我们。
所以他是按照他的爱心来造就我
们。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是神所爱的，
你是神所爱的，
你要准备学习这样的功课，
你要准备学习这样的功课。
我相信我们以后做基督徒不会是很容易的。
我相信我们在以后的日子做基督徒不会很容易。
这个世界的日子是越过越难过的。
这个世界的日子是越过越难过的。
你没有想到今天这个美国会到这样的情景。
你不会想象到美国会到今天这样的情形。
将来你们可能到一个地步，有相当长一段时期你出不了头。
可能将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不出得头。
你没有方法从你的苦境里头解脱。
你没办法从你的苦境里头解脱。
有很多的疑难，有很多的问题，让你感觉到你生活不下去。
有很多的疑难，有很多的问题，使到你觉得不能够生存下去。
在那个时间，我巴不得能够对于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了解。
在那个时候，巴不得我们能够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做一个有方向的基督徒。
做一个有方向的基督徒。
今天我们读圣经，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待约瑟。
今天我们读圣经，明白到神为什么这样待约瑟。
为什么要这样待他？
为什么要这样待他呢？
为的是让他有一个完美、更完美的生命。
为的是要让他能够有一个更加完美的生命。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
罗马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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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214页。
在新约圣经214页。
214页，罗马书第四章。
罗马书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从第三节念到第五节。
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一起来念。
一起来读。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
在我们心里。
为什么会有患难？
为什么会有患难呢？
因为患难能够生忍耐。
因为患难生忍耐。
我们知道患难是我们的遭遇。
患难是我们的遭遇。
这个遭遇临到我们是有一个生命的目的。
这个患难临到我们是一个生命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有忍耐的流露。
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忍耐的流露。
忍耐是一个生命的果子。
忍耐是生命的果子。
原来这外面的患难要在我的生命里面产生一个美德，就是忍耐。
原来外在的患难要在我生命里头产生这个忍耐的美德，
这个处境是使我的生命更美丽，
这种处境使到我生命更加的美丽。
我们要求忍耐，
我们要求忍耐，
什么个忍耐法？
怎样忍耐法呢？
那你用脑子忍啊，忍不住的。
你如果要
用头脑去忍，
用头脑去忍的话呢，忍不住的。
是不是常常你头脑知道该忍该忍就忍不住？
好多时候你的头脑告诉你要忍要忍，但是忍不住。
明明知道不要吵架，
明明知道不要跟人吵架，
到了时候就吵起来了。
到了时候呢又吵起来了。
你明明知道不要打人，
明明知道不要打人，
到时候这个手就痒痒就要打。
到时候那个手就喐下要打人，
没有办法，你生命就是忍不住的，
没办法，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忍不住的。
所以我们常也听传道人这么讲，
所以我们经常听传道人这么讲，
所以有人这么祷告，
有些人这么祈祷，
神啊求你给我忍耐，
神啊求你给我忍耐，
马上给我，
马上给我，
那这么能够得到对不对？
那这么怎能够得到呢？
那马上就得不到了，
马上又怎能够得到忍耐？
神啊你要忍耐吗？
神啊你要忍耐吗？
就给你不能忍耐的环境让你来忍耐，
就要俾你喺唔能够忍耐嘅环境里头学习忍耐。
所以这个生命的造就，
呢个就系生命嘅造就。
那么现在神为什么让约瑟受这么长期的痛苦呢？
神点解要容让约瑟受咁长期嘅痛苦呢？
那因为忍耐生老练，
就系因为忍耐生老练。
什么叫做老练？
咩叫老练呢？
就是成熟的意思，
就系成熟嘅意思。
那个生命成熟，
一个生命成熟啦，
长大成人。
长大成人，
哦，对任何事情都有那个毅力，都有镇定的心去来承担，
对任何事情都有毅力，都有这个力量来承担，
唯有这样的人才不会乱了他的脚步，
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乱了脚步，
唯有这样的人他的肩头上才能承担重大的责任，
只有这种人他的膊头才能够承担起重担。
你知道小孩子就不能担大任，
你要知道小孩子不能够担重任，
因为小孩子最不忍耐，
因为小孩子最不忍耐。
你看看你少给他吃一点他哭起来了，
你如果给他吃少点他都喊起来，
你给他一碗汤放在桌子上一烫把碗就丢掉了，
你摆碗汤在他面前然
后要他拿到桌子上，
要他拎在他台上，
他的手烫了，他不是保护汤，是把汤丢掉的。
如果个汤热呢，他又不是保护个汤，他保护手，是整碗汤，
因为他不能忍耐，
因为他不能够忍耐。
你看妈妈就很忍耐，
他妈妈就很忍耐，
哇那个汤烫得个要命，
个汤啊热得要命，
哦他还是不肯丢，
都是不肯丢，
一直放在桌子上，
一直要放到在桌子上，
我的手嘿呀嘿呀，
然后首先嘿呀嘿呀，
那个时候才放下来了，
那时候才放下来，
所以到底他是妈妈，
到底他是妈妈，
大家才有得吃了，
所以才大家有得吃。
那么现在神要约瑟做什么？
这个时候神要约瑟做什么呢？
因为他要将来做王，
因为他将来要做王，
所以现在给他做王生命的操练，
所以如今给他做王生命的操练，
让这一个人的生命与那个王的身份相称，
以及这个人的生命与王的身份能够相称。
这个世界需要钢铁的房屋，
这个世界需要钢铁的房屋，
这个世界需要钢铁的桥梁，
这个世界也需要钢铁的桥梁。
在神的国度里，
在神的国度里
需要一些钢铁的美人，
要需要钢铁的美人，
有那种刚强的毅力来承担神的责任，
有刚强的毅力承担起神的责任，
唯有这样的人神的荣耀是在他身上很久的，不是一时的，
唯有这样的人神的荣耀才很长久的在这人的身上。
我知道我们差不多的人都有一些爱心，
我们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点爱心，
连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爱心，
连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爱心，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两件善事，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两件善事，
不信主的人可以做一件善事，
不信主的人都可以做善事，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长期都有爱心，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长期的爱心，
不是每一个人长期都可以行善，
亦都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长期的行善，
好多时候来人行善就灰心丧志，
有很多人行善之后就灰心丧志，
有很多人以爱为始以恨为终，
有很多人以爱为始以恨为终，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够成熟，
因为他不够成熟，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承担神的工作，
这样的人怎能够承担神的工作呢？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来训练他的孩子，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训练他自己的
孩子，让这个约瑟成为一个完美的坚强的人，能够把神的荣耀发挥出来，
让约瑟成为一个完美刚强的人，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今天大陆里面，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在那里，不但没有受亏损，反而越加兴旺了。
我们知道今天神的工作在大陆里头，不但没有受到亏损，反而越发的兴旺。
什么人把这个工作在苦难里面带出来呢？
什么人将神的工作在苦难里头带出来呢？
乃是那些担当得住成熟的人，坚强的人带出来的。
乃是那些担当得住成熟的坚强的人带出来的。
我常跟大陆的弟兄姊妹通信，
我常常同大陆的弟兄姊妹通信，
我要求他们把他们的见证寄出来，
我要求他们将他们里面的见证寄出来。
好多见证我看了不住的流泪，
好多的见证我看了没办法不流泪。
我稍微讲一两件事情，
我稍微讲一两件的事情。
有一个弟兄是大学毕业以后奉献传道，
有一个弟兄大学毕业之后奉献出来做传道，
神在乡下很多地方使用他，
神在乡下很多的地方使用他，
神也用他的笔做了很好文字的工作，
神也藉着他的笔做了很多美好的文字工作。
但是在共产党迫害教会的时候，当然他也受到很大的痛苦，
但是当共产党迫害教会的时候，他也都很自然地受到很多的痛苦。
他给关在监牢里，
他被放在监牢里头，
以后放出来，
后来被放出来了，
身体完全被摧毁了，
但身体已经完全被摧毁。
他有肺病，
他有肺病，
他的太太有脊椎的 TB，
他的太太有骨髓的结核，
有三个小孩子，
还有三个小孩子，
没有方法法生存，
没办法生存。
在那个时间，
在那个时候，
感谢神有一些爱主的人给他抚养三个孩子，
有好多爱主的人就帮他三个孩子，
因为他的太太要躺在床上，
因为他太太要躺在床上面，
同时有肺病怕传染给孩子，
又有肺病怕传染给孩子，
所以有一些姊妹不怕政府的误会，把孩子接到家里为他带领，
有的弟兄姊妹不怕政府的误会，将他的孩子带回家来抚养。
但是他们要生活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仍然的生活怎么办呢？
这弟兄带着病去做苦工，
所以个弟兄就带着病去做苦工。
他推这个车子，
他推那个车，
每一次推2000斤重的东西，
每一次要推2000斤重的东
西，实在是很辛苦，
实在很辛苦。
但是他还是在那里研究圣经，
但是他仍然在那里研究圣经。
结果他写了一本书，
结果他写了一本书，
就是用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的真理来与毛泽东的理论相比较，
就是用圣经里头的真理和毛泽东的思想来比较。
他本书没有发表，
那本书没有发表过，
但是没有想到共产党知道了，
但是没想到竟然共产党发现了，
所以后来查在家里面的时候把这本书拿去了，
于是后来抄他的屋企的时候就将这本书拿走了。
这个人真是胆大包天，
这个人真的胆大包天，
竟敢在毛泽东头上动土
竟然够胆在毛泽东头上动土，
是用这个圣经来批判毛主席的思想，
用圣经批判毛主席的思想。
他说其实不是我所做的，都是圣经一句一句对着他的话，
他说其实不是我做的，是圣经一句一句这样对着来讲的，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难为，
所以他受到很大的难为。
但是共产党也觉得这个人不屈服，也精神可配，
但是共产党又觉得这个人不屈服，精神可配，
所以久不久派个干部来跟他说服动员，
所以耐不中又派一个干部来说服他了，
说像你这样有仁爱的人，这是未必太可惜了吧。
他说好像你这么有忍耐的人，如果这样
不是忍耐，忍耐能力的人，
这么有能力的人
这样子顽固太可惜了吧，
这么顽固有点可惜吧。
你看看这个国民党有个李宗仁，
你看国民党的李宗仁，
他思想一变马上就成为可用之才了，
思想稍微一变就成为一个可造之才了，
你稍微变一下岂不是也大有前途吗？
你亦都可以变一变，岂唔系大有前途咩？
他说你把我太靠看高了。
佢话：你太睇得我高
了。我实在不能比李宗仁。
我实在唔能够同李宗仁。
没有那么大的本领。
我冇咁大本领。
但有一点呢，他能做我不能做的。
但系佢有一啲系佢能够做，
他我不能做的，
我不能够做的。
他可以背叛国民党啊，我不能背叛耶稣基督。
他可以背叛国民党，但我不可以背叛耶稣基督。
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艰苦的时候，坚强站得住。
在这么艰苦的时候，仍然坚强地站得住。
当然，在这。他可以背叛国民党啊，我不能背叛耶稣基督。
他可以背叛国民党，但我不可以背叛耶稣基督。
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我写的东西就是这样了。
在这样艰苦的时候，坚强站得住。
在这么艰苦的时候，仍然坚强地站得住。
当然，在整个的那个城里面，他是一个众人所监视的对象。
所以这个他在城里面就成为一个众人监视的对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知道这一次来势汹汹，
他知道这次来势汹汹，
他一定要有困难，
他这次一定会有困难了，
所以他预先做好准备，
所以他预先就做好准备，
他就把几本圣经收起来埋在土里头，
他就将几本圣经收埋埋在地下边，
果然过了没有多久，
果然过了没多久，
红卫兵到他家里，他还抄家了，
红卫兵就来抄他家了，
抄了整整一天，把所有的书都带走，
抄了足足一日，将他所有的书带走。
再过几天，
再过一几日，
共产党来把他拉走了，
共产党又来将他拉走了。
这个时间他三个孩子正好在家里，
这个时候刚好他三个孩子都在屋企，
那么拉走的时候，整个孩子三个孩子都哭了起来，
当他爸爸被拉走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喊起来，
他知道凡是在这个时间拉出去的，很多人是一去不回头。
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被人拉去是一去不回头的。
也有很多的人是打得遍体鳞伤回家。
也都有很多后来被人打到遍体鳞伤之后才回家。
所以他被拉出去以后，孩子们就抱着母亲大哭。
所以当他被拉走之后，三个孩子就抱着他妈妈放声大哭。
这个母亲好多时候都想向他的孩子传福音，
他妈妈一直都好想向三个孩子传福音，
没有机会，
但是没机会，
也不敢传，
也都不敢传，
但现在觉得可能是机会了，
但是现在觉得可能是机会了，
所以把三个孩子找过来，
所以就叫三个孩子过来，
你问为什么哭啊，
你为什么哭呢，
是不是爱你的爸爸为他担心啊，
是不是爱你的爸爸为他担心呢，
是啊是啊，
他们说是啊是啊，
那现在我们怎么做呢，
如今我们怎么做呢，
人没有办法，
人没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神能，就是神能救你的爸爸，
就是神能够救你的爸爸，
我们只有祷告他，
我们只有祈祷，
孩子们你们要祷告吧，
孩子啊你们要祈祷，
你们要不要祷告，
你们要不要祈祷呢，
我说我们要祷告，
他们说要，我们要祈祷，
实在是爱他的父亲，
实在是很爱他们的爸爸，
妈妈真是有智慧，
他妈妈也都很有智慧，
孩子你知不知道，
他说孩子你知不知道呢，
神不听罪人的祷告，
神不听罪人的祈祷，
你们必须要悔改，
你们必须要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
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
神才会听你们祷告，
神才会听你们的祈祷，
你们愿意现在就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
你们要不要如今就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个人的救主呢，
三个孩子说要要要，
三个孩子马上说要要要，
就在那里悔改，
马上就在那里悔改了，
悔改了以后，
悔改了之后，
妈妈就把三个孩子拿过来，
妈妈就将三个孩子带在一起，
还没有先祷告，
还没先祈祷，
这个时候就把他的秘密告诉孩子，
就将他自己的秘密说给孩子听，
你知道共产党的孩子常常对于父母有一种不同的感觉的，
你要知道在共产党里头长大的孩子对父母的关系不同的，
尤其是他的父母如果是被社会轻看了，他们也受苦，
特别是如果父母在社会被看轻的时候，他们也要受苦的，
所以他们常常对于自己的父母有不满意，
所以常常对他们的父母很不满意，
我们真倒霉生在这个家里头，所以我们受苦了，
我们真的倒霉生在这个家庭里头，所以要受苦了，
从前几个孩子对父母受苦，总是觉得他们为什么做坏人，
从前他几个孩子常常受苦，他们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他爸爸妈妈做了什么累到他们要受苦呢，
现在妈妈觉得时间到了，
如今他妈妈觉得时间到了，
把三个孩子召过来，
就将三个孩子叫过来，
把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妈妈是什么人告诉他们，
就将他爸爸是什么人，他妈妈是什么人，你要讲给他们听，
为什么会受这些苦，
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
痛诉家事，
痛诉家事，
哇，孩子一听啊，难过的要命，
孩子一听的时候难过得好，
就抱着母亲四个人大哭起来，
就抱着他妈妈四个人就大哭起来，
以后四个人跪下来祷告，
然后四个人就跪起来 祈祷
为爸爸祷告，
为爸爸祈祷。
好，这个弟兄在外面拉出去，
这个弟兄在外面被拉走了，
马上这个牌子挂在前后背上，
马上就有牌挂在前和后，
前后写着他的罪状，
前后都写着他的罪状，
要他一面走一面喊，
要他一面走一面叫，
喊什么呢？
叫什么呢？
打倒什么坏人某某某，就喊他打倒自己，
就要他说打倒某某人，就是打倒他自己，
一面走一面高喊这个口号，
要他一面行一面高叫这个口号，
后面很多红卫兵就压着，
然后后面很多红卫兵在后压着，
差不多拉出去游街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
你要知道被人拉出去游街的多数都是知识分子，
真是很受羞辱啊，
实在很受羞辱，
所以喊不出来，
所以叫不出来，
喊不出来就打，
一不叫又打，
喊得不好也打，
叫得不好也都打，
这个弟兄拉出去要喊啊，
所以这个弟兄被人捉了出去要叫了，
怎么办啊，
他说主啊我怎么办呢，
主说你这还不容易办吗，
哎，不是很容易办吗？
你原来就是个坏人。
主啊，你原来就
是
一个
坏人。你就是个罪人。
你就是一个罪人。
你从前没有打倒，你现在赶快打倒。
你从前没有被打倒，现在快点打倒
了。你打倒了，耶稣才能出来。
你要被打倒，耶稣才出得来。
你想对我哈？
他想啊，是吧？
所以一面走就喊了。
所以一面走一面叫。
打倒坏人某某某。
打倒坏人某某某。
赶紧提醒啊！赶紧打倒某人坏人某某某。
一路行一路叫。
哎，这红卫兵说：“这个人思想很通哦。”
红卫兵话：“啊，这个人思想几通。”
好，回家吧。
好了，翻屋企了。
哦，一回了家，三个孩子又看见父亲啊，安安全全的回来了。
一翻到屋企，三个孩子见到爸爸安安全全的翻嚟了，
就抱住他就哭起来了，
又抱住佢爸爸喊起嚟啦，
笑这个欢喜的哭起来。
当然呢个系欢喜嘅喊。
他回来听见啦，他心里更是感谢神。
佢翻嚟听见咁嘅事嘅时候，当然仲高兴感谢神。
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啊，他成为我儿子重生得救的催生剂。
他说没想这个没想过文化大革命竟然成为我儿女信主的催化剂。
这件事情还没有完。这个事没完。这个事没完。
这件事没完。
这事还有影响。
这件事就有影响。
原来这个弟兄的邻居啊，有一个老太太。
原来这个弟兄的隔离呢，住了一个老太太。
一天到晚注意他们的。
一天到晚呢，都留意他们的。
他后来这么讲。
后来他这么讲。
他觉得这一家，这个王家，真是莫名其妙。
他说，这个姓王的家莫名其妙啊。
是个著名的运动员。
四个著名的运动员。
你不知道运动员什么意思啊？
你不明白运动员什么意思啊？
政治运动员。
即系政治运动员，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给拉出去游街的，就是政治运动员。
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被人拉出去游街嗰啲就
是
运动员。
所以他是个运动员啦，
呢啲就系所谓运动员。
没有一次没有不轮到他的，
冇一次唔轮到佢嘅。
他就说每一次啊，那一个棒子啊都很厉害的要打下来，
每一次呢一个棒都好似好厉害咁打落嚟。
但是奇怪的很咧，
但奇怪喎、
啊，他说打在头上就滑下去了。
每次一打落呢个头度咧，就滑咗落去。
看到就打到头上就滑下去了。
明明睇住佢打落个头度，但点又滑咗落去？
是啊，这个老太太一点不笨咯。
所以呢个老太太一啲都唔笨嘅。
其中的奥妙到底何在呢？
所以佢就问其中嘅奥妙喺边度呢？
怎么搞来势汹汹又化凶为吉呢？
点解每次来势汹汹又化凶为吉呢？
他就在观察了。
佢就喺度观察啦。
哇、哦！他发现有一个规律。
啊！就发现有个规律，
每次啊，这个运动来的时候，
每次呢个运动嚟嘅时候呢，
隔壁这个王太太啊，总把孩子叫回家，关起门来，关起窗来。
呢个王太太呢，就每次叫翻晒佢三个孩子呢，就将所有门窗关起嚟嘅。
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呢咁又有咩关系呢？
喺里面搞什么鬼啊？
喺里边搞乜鬼呢？
所以他就问了，
所以佢就去问啦。
啊，你知道问大人问不出的。
哎，你知问大人就实问唔出，
问小孩子容易的，
问细路仔就容易好多。
所以把小孩找得来了，
所以就将佢三个细路仔叫
过来。哎，你妈妈成日把你们关在房里干什么？
哎，你妈妈成日将你关喺屋里头做乜？
三问两问知道，在里面祷告。
三问两问之下就知道佢喺里边祈祷啦。
我睇下，祷告就化凶为吉啊！
佢话咦，祷告就可以化凶为吉噶啦。
这个祷告很有意思啊。
咁祷告又好有意思喎。
所以后来就找到王太太了。
所以后来咧就揾到王太太嚟。
我想学祷告，
王太太啊，我啊想学下祈祷。
哦，我的黑票，你怎么知道我祷告啊？
王太太就吓咗一跳啦。诶，你点知我祈祷呢？
他就把他所观察的讲出来。
他就将他自己所观察得到的讲出来。
他说我很羡慕会祷告。
他说我好羡慕能够可以祈祷。
请你教我祷告。
请你教我祈祷啦。
感谢主，这个姊妹把福音传给他。
感谢主，呢位姊妹将福音传俾佢。
这个老太太也信主啦。
这个老太太就信咗主啦。
并且成为他们最好的眼目，
并且后来成为他们最好的眼目。
哦，很好的交通，
好好的交通，
这可以说就是这么多年大陆福音传开的一个小的一个图画。
这个就是这么多年来在大陆福音传开一个小小的图画。
弟兄姊妹要有真实的生命，
弟兄姊妹要有真实的生命。
好多时候来是借着长期的困难，一些苦难才显明出来，
是需要很多时候有很长期的苦难才能够训练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在美国的地方，
所以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
如今能够稍微有一点困难，
如今能够稍微有点困难，
我们知道不是神苦待我们，
不是神苦待我们，
才是神恩待我们，
其实是神恩待我们。
神让我们看清楚这个世界实在靠不住，
神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是靠不住。
好多时候没有苦难，我们的心还在世界上。
好多时候若果没有苦难，我们的心仍然
借着苦难让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并不是靠得住的，
借着苦难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靠不住的。
另外一方面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生命里面真实的美德，
同时又让我们学习在生命里头真正的美德。
这就是约瑟他那个得胜很重要的秘诀，
这个就是约瑟得胜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一点没有改变他的心智，
我们在这里看见他一点都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智。
所以在创世纪三十九章末了的地方，
所以在创世纪三十九章最后
发生在富家里的事，
发生在富家的事，
后来发生在波提法家里的事，
后来发生在波提法屋企的事，
现在也照样发生在监狱的里面，
如今又照样发生在监狱的里头。
神怎样在富家里与他同在，
神怎样在富家里头与他同在，
也怎样与他在波提法家里同在，
也都怎样好像在波提法家里同在。
现在虽然到监狱，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
如今在监狱里头耶和华仍然与他同在。
为什么神与他同在，
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呢？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不行主所喜悦的事，神不会与他同在。
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行神所喜悦的事，神一定不会与他同在。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一个例子，
你天天早上睡懒觉，神啊与我同睡，
你每晚每朝早都不肯起身，然后叫神与你同睡，
那不可能的，
这个不可能的。
你这样打麻将，你说主啊打麻将与我同在，
你去打麻将，你同神讲话，神啊打麻将与我同在，
他不会与你同在，
他不会与你同在的。
神所以与人同在，
神之所以与人同在，
因为这个人得神的喜悦，
因为这个人得神的喜悦。
所以就晓得这个约瑟在家里面有神喜悦，所以与他同在，
就是因为神
在父家里神喜悦他，所以与他同在，
就因为在父家里头神喜悦他，所以与他同在。
在波提法家里神喜悦他，所以与他同在。
在波提法的家里神喜悦他，所以与他同在。
在监狱里头也是如此，
在监狱里头也是如此。
为什么喜悦他呢？
为什么喜悦他呢？
因为他那种为人，他那种做事的样子就是神喜欢的，
因为他那种为人，他做事实在是神所欢喜的。
从来约瑟做事没有马马虎虎的，
约瑟做事从来不会马马虎虎，
总是啊做到尽美尽善，因为不是做人眼前，乃是做在神面前。
他做事从来都是尽善尽美的，因为他不是做在人的面前，乃是做在神的面前。
所以他不没有世界上任何东西使他与神隔绝，
所以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使到他与神隔绝。
环境可以改变，
环境可以改变，
神的同在不会改变，
神的改变神的同在不会改变。
什么东西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什么事只要我们与神隔绝呢？
就是我们不信的恶心，
就是我们不信的恶心，
还有我们的罪，
同埋我哋嘅罪。
如果你有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如果你没有犯罪，
如果你冇犯罪，
任何困难力量没有方法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任何困难力量都冇办法使我哋同基督嘅爱隔绝。
因为无论是生是死，
无论是生是死，
是天上的事，是地上的事，
是天上的事，是地下的
事，是有能的，是主治的，是掌权的，
系有能嘅，系主治嘅，系掌权嘅。
任何宇宙的力量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
任何宇宙嘅力量都能够使我哋同基督嘅爱隔绝。
有神的同在，
有神嘅同在，
地狱变成天堂，
地狱变成天堂，
监狱里面都变成了一个可以荣耀神的地方，
监狱都能够变为可以荣耀神的地方，
没有神的同在，
冇神嘅同在，
天堂都变成地狱，
天堂都变为地狱。
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约瑟到底有什么美好的表现？
我哋喺度睇见到底约瑟有咩美好嘅表现呢？
除掉他办事还是像从前那么忠心之外，
除咗佢办事仍然好似从前咁忠心之外，
我们看见他对人有十分热切的关怀。
我哋都睇见佢对人有十分热切嗰个嘅关心。
我们再读一读四十章第六节。
我哋嚟到睇四十章第六节。
创世纪四十章第六节。
创世纪四十章第六节。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何面带愁容呢？”在这一段圣经，我们看见约瑟我永美的生命。
我们在这段圣经看见约瑟永美的生命，
就是对人有热情的关怀，
就是对人有热情的关怀。
我们知道这个监狱长是要他服侍这两个臣仆，
我们知道监狱长吩咐他要服侍这两个臣仆。
怎么服侍法呢？
怎样服侍法呢？
当然是倒茶倒水咯，
当然倒茶倒水啦，
让他能够有一点生活上的照顾啦，
能够让他有些生活上面的照顾啦。
如果你这样子，你怎么个倒法子？
如果是你，你又怎么倒法呢？
我想脸子板板的，
我想你要拉长个面。
水了，
水了，
茶了，
茶了，
或者不做声了，
或者不出声了，
做完以后呢，赶快睡觉，
一做完就走去睡觉了。
但是他不是这么做，
但他不是这样做，
他不但倒茶倒水呢，
他不单止倒茶倒水，
他还做心理医生，
他还做心理医生，
所以常常观察他脸色好不好，
整天观察看他面色好不好。
那天早上起来，
这里讲到他早上起来，
他看见两个人脸色不好，
看见这两个人面色不是很好，
好管闲事，
好管闲事了。
你们俩今天为什么脸上带愁容啊？
为何你们两人今天面带愁容呢？
请你注意哈，
请你注意吧，
不是这两个人告诉他的，
不是这两个人告诉他的。
对不起，我们俩很不高兴，你来跟我解梦吧，不是怎么样子，
不是这两个人，今天真的不是很好了，求你为我解梦。
他主动的发泄，还有主动的想方法解决，
是他主动的去观察，主动的想方法。
这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的第五个记号，
这个就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第五个的记号。
对于人有兴趣，
对人有兴趣，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的神对于人有兴趣，
因为我哋嘅神对人系有兴趣，
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对人有兴趣，
所以一个与神同行嘅人会对人有兴趣，
对于人有关怀，
对人会关怀，
所以他常常在你注意他周围的人，
所以他会常常注意他周围的人。
什么我可以帮助别人？
有啲咩我可以帮助别人？
一个关注于自己的人。
一个只是注意自己的人，
没有快乐的，
一定不会有快乐。
为什么且一天到晚是被自己的愁苦所罩住了？
为什么呢？因为一天到晚被自己的愁苦困住，
他除了自己的苦以外，他看不见别人的苦，
除了自己的苦之外，没办法看见别人的苦，
他只能够怪别人不关心他的痛苦，
他只能够怪别人不关心他自己的痛苦，
所以他的苦上加苦，
所以他就苦上加苦。
这个约瑟不是这样，
这个约瑟不是这样，
他苦比什么人都苦，
他的苦比别人都苦，
但是在苦难之中看看有什么比他更苦，
但是他从周围看看还有谁比他更苦。
我可以帮助什么受苦的人？
我能够帮助哪些受苦的人呢？
其实别人比他好得多了，
其实别人比他好得多，
还有他来服侍啊，约瑟没有两个人来服侍呢，
还要他去服侍那两个人，那两个人不是服侍他，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
但是他不觉得这些是一件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你与神同行吗？
弟兄姊妹们，你与神同行吗？
你有没有关心你周围的人？
你有没有关心你周围的人呢？
常常很多人到礼拜堂来，
常常有些人来礼拜堂，
或者到查经班来，
或者去查经班，
来了几次不来了，
来了几次就不来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冷冰冰的，
因为来到他说觉得冷冰冰的，
上完礼拜或者上了聚会，
做完礼拜或者完了聚会，
总是那些熟的人走在一道，
多数都是那些一班熟的人自己走在一起，
对，新来的有问题的没有人理会，
新来的自己有问题的人就没人理，
但好像表现得很不错的，
好像看上来表现是不错的，
因为开始聚会或者结束聚会还问有没有新来的朋友，请你站起来
因为开始聚会或者临到结束聚会，梗系会问有冇新嚟嘅朋友咧，请你企起身啦。
我们欢迎你，
我哋欢迎你。
然后还唱个歌，
然后仲唱个歌。
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在座你诚心欢迎。
我们欢迎你，欢迎你。
啊，系诚心欢迎，
仲话诚心欢迎。
唱完了以后咧，
但系唱完咧。
就是这么多了，
就系咁多噶啦，
是，就是欢迎这么到此为止，
欢迎就到此为止啦。
我想那些人觉得多么的虚假，
我会觉得呢人系几咁虚假，
简直是开做戏，
简直喺度做戏。
我们实在不够与神同行，
我哋实在系唔够与神。
这次我们来到冬令会，
呢次我哋嚟到冬令会，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与神同行？
弟兄姊妹们，你到底有冇与神同行呢？
体会主的心。
体会主的心，
想一想有什么人还没有信主，
想一想到底有众咩人未信主呢？
我可以跟他谈谈吧，
我可不可以跟他谈谈呢？
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他的需要吧？
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他的需要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巴不得我们真是来一点一点实际的往前走，
巴不得我们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实际的往前走。
凡是与神同行的人，
你看见凡是与神同行的人，
对于他有关系的人，他都尽量的抓住的，
对于他有关系的人，他都尽量捉住的。
那因此我就看见好多的人，神的荣耀还有他的这个一生的价值就从此开始了。
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一生的价值从此就开始了。
譬如说我们看见旧约里头有一个这个以斯帖，
我们看见旧约里头有以斯帖，
为什么他能够一举成名呢？
为什么他能够 一直的成名呢？
因为他对自己的同胞有一个支持关怀的心，
因为他对他的同胞有一个支持关怀的心。
他说我何忍见我的同族被害，
他说我何忍见我同族被害，
我何忍见我的父家灭亡，
我何忍见我父家灭亡。
所以他愿意把自己摆上去了，
所以他愿意将自己摆出来了，
就是这样一个爱心，所以立刻他的这名字就千这流芳百世，
就是因为这样的行动使到他流芳百世了。
比如说我们看见尼希米，
另外我们又看见尼希米，
他是个犹太人，
他是一个犹太人，
他生存的时代犹太人灭亡已经有一百多年了，
他生存的时代是犹太人已经灭国一百多年了，
他根本也没有回过犹太地去，
他自己也都从来没回过犹太地，
他是生长在波斯的王宫里，
他是生长在波斯的王宫，
但是他对自己的同胞有极其的关怀，
但是他能够对他同胞有极其的关怀，
常常就打听他的祖国他的同胞情形怎么样，
所以就常常打听他自己的本国他的同胞情况。
有一天几个人从耶路撒冷过来，
有一天有些人从耶路撒冷过来，
向他报告说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
向他报告说城门被毁， 城墙被烧了，
他的国家遭大难受凌辱，
他觉得国家受灾难受凌辱，
圣经说他就撕裂衣服哀哭许久，
圣经说他撕裂衣服哀哭
常常在神的面前为他同胞祷告，
常常的为他的同胞来祈祷，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
当他这样祈祷的时候，
神就说有一个极重要的使命，永恒的工作派他来管理，
神就有一个极重要的工作永恒的工作交在他手里，
他原来是一个酒镇，
他本来是一个酒政，
是一个政界很有名的人物，
是一个政界非常有名的人物，
但是以后成为神国里面的一个使者，
但是后来成为神的国度里头一个使者，
能够成为以色列复兴历史上一个 起作用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以色列国复兴的里头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
这样子一个成就，
这样的成就
不晓得比他做酒政伟大多少倍，
不知比他做酒政伟大多少倍，
从古以来酒政多得很，
从古以来酒政多得很，
从古以来一些美女皇后多得很，
从古以来美丽的皇后多得很，
但是没有几个以斯帖，没有几个尼希米，
但是没几多个以斯帖，没几多个尼希米，
我们今天照样看见约瑟，
我们照样今天看见约瑟，
他一直受苦，
他一次受苦，
好像他与目标越来越远，
好像他跟他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他一定要再来问，
他一定在那里问，
主啊，我这样子的爱你，我的路在哪里啊，
主啊，我咁爱你，我的路在哪里，
为什么现在一点看不见光明，
为什么一点都看不见光明，
现在我求人，人也把我忘记了，
我现在求人，连人都忘记了，
我的路在什么地方，
我的路在哪里，
路在哪里，
路在哪里，
路就在你自己的手上，
路就在你的手上，
感谢主，这个约瑟他安慰这两个有问题的人，
感谢主，约瑟安慰这两个有问题的人。
在最困难的时候，仍然安慰这两个有困难的人。
最困难的时候，能够安慰这两个有困难的人。
这个就是他的出路。
这个就是他的出路了。
因为以后我们知道九正在王的面前提说了他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日后九正在王的面前提讲这个约瑟的名了。
如果那一天约瑟不跟他解梦怎么办？
或者那天如果约瑟没跟他解梦，那又怎么
办？出不出得来？
他会不会出得来呢？
出不来了。
出不到。
到底路在哪里呢？
路在哪里呢？
是谁给他的路？
是谁给他的路呢？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是他自己给他自己开的路。
是他自己为自己开的路。
因为他爱别人。
因为他爱别人，
所以这个就条路出来了。
所以这条路就出来了。
如果他只关注于自己，灰心丧胆，他永远没有路在监狱里头。
如果他只是顾着自己的事，灰心丧胆，他就永远在这个监牢的里头。
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全他一个人的工作。
当然，这个不是完全他一个人的工作。
有神的工作，
有神的工作。
所以这个时间是很要紧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之紧要的。
九正出去了。
走正出去了，
把他忘记掉，
但是将他忘记了。
神没有忘记，
但是神没忘记。
到了一个时候，
到了一个时候，
法老又做梦了。
法老又做梦了。
这个梦是两年以后了。
但是这个梦是两年之后了。
神说时候到了。
神说时候到了。
就让九正非想起约瑟不可。
就要令这个走正非想起约瑟不可。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神很知道人的心。
神好知道人的心。
人啊，得意了就会把恩人忘记掉，
人得意的时候就会将恩人忘记了。
对于自己有利呢，什么都想起来了。
对于咩？对于自己有利的就想起来了。
现在法老做梦了，
现在法老做梦了，
什么人都不知道解呀，
什么都不能够，什么人都不能够解了。
九正说，人家不知道，我都可以立个功劳呢。
人家没办法，我这个走正可能可以立个功劳、
因为我知道人会解梦啊，
因为我知道有个人可以解梦、
现在自己有机会升官了，马上讲出来了。
因为自己现在有机会升官了，所以就讲出来了、
所以人的败坏神也可以控制。
你看见人的败坏神都可以控制。
为什么要经过两年呢？
为什么要经过两年呢？
如果早两年就提的话，
如果早两年约瑟就被提出来的话，
约瑟到哪里去了？
约瑟会去哪呢？
这个法老一定不会见他的，
法老一定不会见他的。
就是出来以后怎么样？
就算是出来又怎么样？
有两个可能，
有两个可能性。
赶快再去找觉，
马上去找工作、
再找一个奴仆来做一做，
再找份奴隶的工来做，
或者是赶快借一点钱回老家去吧，
或者快点借点钱回老家。
那以后就没有那个做宰相的故事了，
以后就再没有这个做宰相
的故事。神的时间都是最好的，
神的时间永远是最好的。
到了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梦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在他面前。
到了时候，这个梦就完全的应验，完全的实现在他面前。
但愿我们在主里头安静等候。
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安静等候。
我们只管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按照主的心意去生活。
我们只要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按照主的旨意来生活。
抓住每一个时刻为主而活。
抓住每一个时刻为主而活，
抓住每一件事为主而做，
抓住每一件事为主而做，
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关心人，
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关心别人，
抓住每一个事情来荣耀神，
抓住每一件的事情来到荣耀神。
你会看见神要给我们成全他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
你会看见神要为我们在我们身上成全那极其 奇妙的工作。
神的意念，
神的意念
是高超的意念，
是高超的意念。
天怎样高过地，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照样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向我们怀的意念，
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我知道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知道是赐平安的意念。
神啊，你的意念何等众多，
神啊，你的意念何等众多，
其数何等宝贝，
其数何等宝贝。
但愿我们对神的心有所了解，
但愿我们能够对神的心有所了解，
安息在他的手中，
安息在他的手中。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弟兄姊妹，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大家都有一点时间祷告，我们不要分组，我们都站起来、我们来同声祷告。我们个人
为几件事情祷告，
我们各人为几件事情祈祷，
求主让我们相信他宝贵的意念，
求神让我们相信他宝贵的意念，
他爱我们的意念，
他爱我们的意念，
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中，
让我们安息在他的爱中，
在这个安息里面，
在这个安息里头，
让我们不怕苦，
让我们不怕苦，
让我们不怕难，
不怕难，
我们只愿更爱主，
我们只愿更爱主，
更爱弟兄，
更爱弟兄，
更爱神所给我们安排的工作，
更爱神给我们安排的工作，
让我们不要光是注意到我的快乐，我的前途，
不要让我们只是注意到我们自己的快乐，我们的前途，
让我们想到主的快乐，主在我身上的前途，
我们想到神自己的快乐，神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前途，
我们大家都开声同声的祷告，
我们现在一同开声 同心的祈祷，
把我们的信心爱心献奉给他，
将我们的爱心信心奉献给他，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仆人约瑟的身上看见你那宝贝的爱心，主啊，你的意念实在是何等的宝贝，悉数何等的
主动，
主啊，我真是赞美你感谢，求主让我在你的面前知道怎样安息，知道怎样子哦运作你的爱心，让我能够更多的
哦，主啊，让我从你的话语里头真
的看见不对不怕任何的痛苦，
主啊，让我只管的爱你，只管拥有你，
主啊，
我们为我们舍弃自己的独生子，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身，你岂会留下一样的好处不赐给我们？
哦，主啊，真系求你赦免我哋，
我哋睇见咁清楚嘅事实，我哋睇见你咁奇妙嘅作为，我哋竟然常常嘅怀疑你，求你赦免我哋。
主啊，取替呢一种怀疑嘅心，
都来替赐俾我哋一个坚定嘅信心，让我哋认定十字架上面所显露嘅爱，足够喺以后日子里头支持我哋，继续喺逆境嘅里头，喺唔顺利嘅环境嘅当中，仍然坚定嘅信靠，喺黑暗嘅里头，仍然睇见你自己嘅光。主啊，愿你自己真系带领我哋前面嘅道路，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有没有两三位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大声的带领我们祷告，可以自由的在这个时候祷告？
有冇两三位嘅弟兄姊妹有感动，带领我哋大声嘅祈祷？